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在每星期天的啊，那么今天的星期天的12:30到1:30呢，台长有一个小时的悬疑问答节目，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啊，包括悬疑方面的问题。很多听众呢说，因为打不进电话嘛，他们很多问题就不能问。其实呢，如果你打进这个电话之后呢，你问告诉台长这个情况，就像问那个悬疑综述一样，但是台长呢可以基本上告诉你念些什么经啊，怎么安排，只不过是没有看图腾罢了。好，听众朋友们，请大家记住，那么好消息就是下个星期天，请大家有票子的听众千万不要忘记了前去观看啊，当场听台长的法会，台长会在法会上给大家带来很多好的信息，另外呢也会当场给大家看图腾的。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喂，你好，卢台长。
哎，你好。
打通了。哎呀，这感谢菩萨，感谢卢台长。哎，我想有几个事情我想问一下。
啊，你说。
首先第一个，我如果是说没有找你看过流产的孩子有没有在身上，照样超度可以吗？
完全可以。
那比如说，也是照样就是写我自己的名字，如果有好几个的话，就
好几个就写你的，都写你名字，
都写我自己的名字。因为有的时候不知道是在孩子身上或者会在家里其他。
啊，那不管了。
没关系。
那没关系。
嗯，好的，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啊，如果说我们在念小房子的时候不是点那个点吗？
啊，
有的时候在路上走着，
啊，
走着那没有马上点上去，那这个有多长时间点上去才有效？
没有关系的，你只要记住数字点上去都没问题。
啊，因为有的时候好像比如说隔了半个小时以后才点，
没问题，一个小时都没问题
了。啊，好的好的，
好吗？
啊，还有我想请你解个梦，好吧？解几个梦。
啊，
首先在有一个好像大概半个多月前哈，我梦见一个就是在一个很高的楼顶上啊。啊，好像是晚上傍晚，这样比较天比较黑，我跟着另外一个男的在顶上。后来过了一会儿，我就觉得很害怕，我说哎，我要下去了，我觉得很害怕。然后那个男的就跟我说，好，那我跟你一起下去。然后呢，下楼不是走楼梯，好像顺着墙往下爬，爬下来的。下来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心里头比较安稳一点。后来我就跟这个男的说，我说你知道我干嘛要下来吗？我看到上面有个女的掉下去了。那这个女的好像我们两个人都认识。都认识，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到底是谁。
不管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女的就是鬼，你肯定要念经的，那小房子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做了这个梦完以后了，过了就上个星期，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睡的时候，我感觉到有东西过来了，
啊，
就是那个感觉哈，就跟电影里头一样，那个墙会抖动啊。
对，就是。
然后我就感觉有东西上来，我马上就赶快念大悲咒。刚开始前面两遍大悲咒，我还很清醒的会念得很清楚。结果到后面呢，就老是念到有头没尾的，念念好像迷迷糊糊的，就念不完，我再从头念起。然后这个我知道这个灵性很厉害很厉害，连着好多天我都睡不着觉。那我
知道你这就是你不对了
啊！
这就是你不对了。
是我不对啊，
那你做了这个梦实际上就是托梦给你了，这个灵性跟你是有冤结的，你应该赶快的还给人家才对。你不念小房子不还人家，人家来找你，你活该，我跟你讲。
哦，我当时因为不知道，是因为是有人要来找我。
没有，你要多听台长的节目你就知道了，任何只要在梦中托给你的，看你看见了，你都好好老实的念。
哦，
没有话讲的。
然后后来我晚上呢，连着几个晚上哈，我就知道我想我要念经，但是醒过来我都在念心经，我想怎么回事，我老是在念心经。
心经就是他们要的
啊，就他
心经就是他要的啊。
哦，然后啊，好几天很难受很难受，我后来赶紧时间抓紧，现在已经念了8章了。
我跟你说，你再不好好念的话，他还可以有更大的举动给你。
哦，
听得懂了吗？
哦，我知道这个梦就应该要念经了。
好好念吧。
因为我在超度其他嘛，超度我父亲啊，超度我。
不管他，人家已经在你梦中马上问你要了，他就是急诊。
哦，好的，
明白了吗？
啊，还有一个梦，还有一个梦，我今天早上梦见呢，就是说我好像在一个学校还是一个什么公共场所，我会躺在一个好像走廊上要准备躺在那里睡觉，然后呢就觉得 再过十几分钟会有很多人要来，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而且我没有，我只穿了个内裤，穿了一个上衣，没有穿长裤。
啊、
我想，哎，我要去上厕所，赶快在趁人还没来之前，赶快去上厕所。
啊、
然后就跑到一个厕所呢，这个厕所呢，看过去很脏很旧的、
啊，
然后我就进去了，我还穿了双袜子，没穿鞋，我还心里想，哎，得把袜子给踩脏了哈、
嗯，
那就找一个稍微干净的地方就蹲下来，嗯、我小便尿得很远去、
啊，
很远去以后，后来过一会儿以后，然后我还在想，哎呀，看看下来没有手指呢，我想算了，赶紧回来要回去了，不然等一下很多人来、
嗯，
然后旁边呢又冒出来两个男的，他还说，哎，你干嘛那么急啊？我说等一下有人来了，我又没有穿长裤，穿了个内裤就跑，就赶紧跑回去，就去跑，又跑到我睡的那个地方就躺下来了。过一会儿呢，我就看到一条狗跑过来，这个狗呢是我家原来养的，我家现在也养了一只这样子的狗，
就原来死过的一个。
他结果跑过来完以后呢，然后我就讲他，为什么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他很开心的跑到我跟前，然后我就叫他的名字，是我以前养的一条狗，这只狗呢曾经就是跑出去被车压撞死过了。
嗯，
那我现在说我叫他是他的名字，这两只狗是同一种类型的狗。
好了，你不要讲了。
哎，
很简单了、
哎，
这个就是狗来问你要小房子了。
哦，那你像这样子，我如果要念几张？
这个你如果给他念个三张，看看他能不能投狗。
哦，
好吗？
我就这个狗就埋在我家后院。
哎呀，你怎么这么都不懂呢？埋在后院嘛，他肯定找你了。
好几年前的事情嘛，那时候不知道嘛。
那没办法了。
啊，那我要念三张给他，是不是？
三张啊、嗯，好吗？
好的，好的。还在梦，这还有一个梦，就是不是我自己做的，是我表妹梦见的。她大概半个月前，她梦见就是我去世的大哥哈，戴了一个帽子。然后眼睛呢画的就是跟那个就眼影非常重的眼睛黑黑的，
哎，那是鬼的样子吗？
啊，
眼睛嘛画的黑黑的，就一圈的，那就是鬼呀、啊。
哦、
嗯，
他说在追他，他很怕，但是我上回找你看过呢，他好像说他已经投了大蟒蛇了。
啊，投大蟒蛇死掉很快的。大蟒蛇、
哦、那有可能就是他
又下来了，
又那个、嗯、又来要精了，是不是？
嗯嗯
嗯、那我这样子也要帮，赶紧叫他帮他操作。
对了。
那操作多少？
你看看大蟒蛇的眼睛是不是眼大里边一圈黑的？
他
不要讲的，
我就不知道了。嗯、他，
我就告诉你，你听着他讲。
大蟒蛇的那个眼睛好像。好像有一点。
对啊，就是一圈一圈的、
哦、
我跟你说他肯定被人家弄死了，这条蟒蛇。
哦哦，
他要又想投人了。
哦、
嗯、
那这样子赶紧抓紧要念多少章？
赶紧加紧要念多少章？一般的让他投人的话至少七章。
至少七章。
或者再投一个动物。
哦，
没办法。
哦、
嗯、
哦哦，
好吗？
行，好好、
嗯、
好谢谢，
再见啊。
好，再见。嗯，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
哎，台长你好，
哎，你好，
啊、我提一些问题啊，
啊，
台长，当人家假如梦见那个血呀、啊、血液的血迹，你有时候跟人家解梦说，一个是可能有血光之灾，还有一个是财运，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有区别的，如果你梦到的血是，
啊、
比方说不是通过恶业传来的血。比方说你看到的血，哎，家里怎么这个地方怎么会流出一点血出来啊？
嗯，
那这就是没关系的。
嗯，
如果你是撞车了，在梦中被人家一刀砍下来，出现这个血了，
嗯、
对不起，这就是血光之灾了。
哦，
明白了吗？
嗯，那个财运呢？
财运呢，讲的就是，比方说家里突然之间，哎，看见怎么有一点点血啊？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嗯，
而且不是恶业所为。
嗯，
恶业就是刀枪兵剑呐、啊
嗯，
就不是这种所为的。
嗯，
比方说突然之间看见，哎，这碗里怎么有一点点血啊？
嗯，
哎，谁放的血啊？
嗯，
或者突然之间看见自己的身上有一点点血出来了。
嗯，
但是呢又没有痛、
嗯，
又没有磨破。
嗯，
啊，那就是有点财运了。
啊、
明白了吗？
明白。那这还有一个，假如梦见那个雪山呢？什么意思啊？
你说雪山，
对，
就是大雪山。大雪山的话有两种，一种如果你当时在大雪山梦见非常开心，
嗯，
你比方说你站在山上，
嗯，
或者你感觉哎呀这个风光啊、这边独好啊，实际上这个道理呢，也就是说你可能在某一个界，这个界呢有一个界我跟你讲过的，西方人有一个天，这个天里边都是雪天雪地的，
嗯，
这就是很多人都知道 Christmas 的时候圣诞老人，
嗯，
他不是在雪地里雪橇吗？
对，
啊，这个实际上就是天上某一个地方有一界，也是这个天，
啊，
明白了吗？
嗯，
大 到处都是商店里啊，边上都挂的那些啊娃娃啦，就雪天雪地啦，那就挂着金钩标那种东西闪闪发光的，实际上是天上的一种景象，
嗯，
而把它有人做梦或者天上的东西传到人间的，
嗯，
明白了吗？
嗯。那就蒙见雪山就这一种意思啊。
对对对。
啊，那台长还有一个，假如就人家房子这个旁边有松树好不好？
房子边上有松树，
嗯，
应该要看什么样的松树。如果长得非常好的松树啊，绿叶葱葱的，
嗯，
一般呢松树呢不要太多。
嗯，
你要知道松树它是以个性为主的，
嗯，
比方说像青松，青松是站在山上，哪怕就一只松树的话，
嗯，
它都不会被倒下来的，
对对，
如果松树太多的话呢，嗯，就麻烦出来了，
嗯，
就举个简单例子，一个英雄是好汉的，
嗯，
两个英雄就有点开始搞了，三个英雄就三个和尚没水吃一样的，
对对，
就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不能密密麻麻的都是松树，明白了吗？
看上去多少比较好呢？
一般的看上去一适合你的感觉，你的感官上，哎呦很漂亮，那会好，
嗯。
哪怕就是你这么大一块地方，
嗯，
有这么一片，有大概有十几棵、五十棵都没关系，
嗯。
但是以你的大小的面积和它的对比度来比，来测目的，
嗯。
就像你一个房间，你如果这个房间多大，你放一盆花多漂亮。如果你这个房间很小，你放了五六盆花，你说难看不难看？
对对对，
对不对？如果你这个房间很大，哎，这里放一盆花，那里放一盆花就可以了，
嗯，
那就感觉舒服了，
嗯，
明白了吗？
那位置没关系啊，前后
啊，前后没什么大关系的，
嗯。那他们有时候你假如走在路边，哎，这个地方有时候会有可能有鸟窝，还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鸟会把它飞下来，在你这个头顶上或者肩上就这样颠一下又飞走了，这个。是好吉利还是不吉利啊？
垫在你的头上吗？
假如垫在头上呢？
就是头鸟在你的头上。
对对，它就飞过来，好像是脚这样垫了一下。
啊，垫了一下就走这样。
啊，
这个没什么大问题的。
啊，
这个没大问题。如果它鸟屎就不好了。
嗯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啊，这鸟的话，它也有灵性，它的灵性有的鸟特别好，它能看见一些东西。
嗯。
明白了吗？有的鸟呢看不见，如果你身上有光的话，它会飞过来的。
啊，
明白了吗？
嗯，那可是你说的那个，就像现在不是你经常说，就是一年拜佛，佛在眼前，两年拜佛远在天，三年就是张着佛卖钱。那假如说是这种庙是这种性质的，那你假如说去布施什么，有没功德的？
那肯定没了
啊，
那肯定没有了。你就等于你把这个钱交到哪里了，你就知道了。
嗯，
现在刚刚有一个听众不是说了吗？
嗯，
他说现在烧一炷香100块。
对对。
啊，你想想看，这个老百姓怎么烧得起啊？
嗯，
那不能这样的嘛。
嗯，
你看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
嗯，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这叫欠财呀。
啊。
啊，所以有时候做事情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你，比方说你救一个真正的人，你的功德是大的。如果你救一个坏人，你反而被他利用了，你说你这人有功德吗？
对对。
你没有办法了，
反正有恶意，反正有恶意了。
我举个简单例子，那个人跟我说，你要救我可以，我保证改邪归正。你先帮我去偷一点东西，这次不要告诉人家，这次之后我就会一定会好了，我肯定是改邪归正了。你说他帮他去偷，这个人非但没功德，你要救人的功德都没有，你还犯罪。
嗯，
你替他在犯罪。
嗯，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啊，所以这个事情要明白的。所以有时候台长不能多讲。
对。
啊，你们主要是不知道，因为现在庙宇太多。
嗯。
那菩萨来不来你不知道啊。
对。
那你自己就有一个方法，你可以测量嘛。
嗯。
你如果什么都不知道，你每个庙你都去求了哪一个事情求了灵了，你就到哪个庙去。
嗯。
就这样了。
啊，
明白吗？
那要是人家有时候跟旅行团出去，正好带你进这个庙，那你还没进去不知道，一进门发现这个感觉不对，那你这个时候是进还是退呢？
这个时候你就站在门口念经就可以了。
啊，
天上的菩萨都知道，
嗯，
他庙里没有菩萨，天上菩萨都知道。
啊，
明白了吗？
明白。
啊，就是我某某某今天到这个地方来，我给这个庙里所有的菩萨磕头，
嗯，
念经，就这样了。啊，你就不要去做一些行为，就是，
嗯，
啊，你当然你拜佛的话，因为菩萨不来的嘛。
对对对，
明白了吗？
明白。那刚才你昨天说那个魂魄不全， 就是说到一个，就是假如说比较健忘，那是说明有魂魄不全了。那假如说人家一旦年龄上去以后，四五十岁以后，好像是因为有时候是不是随年龄增加，他有比较健忘，那这算不算是魂魄不全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实际上这叫是气质性的魂魄不全。气质性的是什么？就是你本来身体上应有的东西你慢慢的减少了，
嗯，
这是慢慢慢慢哎魂魄不全了。实际上这种魂魄不全也是称为魂魄不全，
嗯，
明白了吗？
嗯，
就像说一个人一样，一个人是有肉体和灵魂两个部分组成的，对不对？
对。
那如果你这个人单单有灵魂，你说能不能成为一个人，对不对？
嗯，
也不能成为人吧。
嗯，
单单有肉体没有灵魂，那就是个植物人，
对，
能吃能睡能喝，对不 对？
对。
那么现在两个合在一起才成为一个人，但是两个人成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说你的灵魂走掉一点点的话，对不对？
嗯，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他的本身的魂魄的减少？
对，
实际上他也是在减少。
嗯，
明白了吗？
对对。
等到减少减少减少，如果就算这个人没有灵魂灵性的话，他等到他减少减少减到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也就是一个植物人了。
嗯，
他也就是没有思维的人，实际上就是魂魄不全了。
嗯，
明白了吗？就是这个道理。
那是不是年龄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有点点开始魂魄不全？
对了，实际上就是身体上的某个部分在缺少缺少减少减少，实际上就是减少你身上的某个机能。
嗯，
就是你的魂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少到后来你就会变那个叫人家说年纪大的叫叫综合症了，就是老年综合症了，或者衰退啦，或者一些器质性的衰退啦。实际上是什么呢？讲的就是你的魂魄越来越少了，你的记忆力不够，在人间讲起来，在医学上讲，就是你的脑容量不够了，你没有那脑容量了，萎缩了。明白了吗？
明白。那假如同样年龄，有的为什么老人年纪大了，他脑子还特别好使呢？他是不是
两种情况？
啊，
一种自己保护脑子保得好。
啊，
明白了吗？
嗯，
很多人真的是脑子保护得好。为什么？他一到晚上他就不想了，
嗯，
他就睡得着了。
嗯，
那么这个人如果长期的失眠，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天天什么东西都紧张响，你说对他的脑子伤害大不大？
对。
那么还有的人喝酒对他脑子伤害大不大？
嗯，
喝酒在科学家已经验证了，喝酒就是慢性的让脑容量减少，杀死脑细胞。
嗯，
所以酒喝到后来实际上就是慢性的慢慢的毒药，让你减少你的记忆力的。
嗯，
所以你去看吃到后来为什么酒一喝多了这个人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对对，
明白了吗？那么经常喝酒的人，你说到了晚年他会不会那衰退的快？而有些人不喝酒他就衰退了嘛。
嗯，
那么另外这个人如果念经的人，有菩萨经常给他加持，这个人的脑子到晚年也会好。经常做好事的人，同样来讲很简单的道理，经常做好事的人他没有害怕，他很开心，他的脑容量就会保持得很好。就是他那个 container 一样，他那个外壳啊，他没有受到损伤，他这水啊就一直不会漏。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哎，
好的好的，好，谢谢台长啊。
好，就这样。
啊，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哎，我通了通了通了。
哎，
等会儿啊。
哎，你好。
哎，台长你好。
啊，你好。
哎呀，太好了！今天早上我朋友给我打电话。
啊。
嗯，他今天早上呢做了一个梦。
啊，
他们家三家，一家三口，老婆孩女儿还有他自己，
啊，
一直就背着这个行囊一直走，去 holiday 一样，
啊，
结果到了一个海边呢，然后呢到了海边有个很高的悬崖下面，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着就觉得他老婆跟孩子就在下面游泳，
啊，
但是看不见的很远的距离，星星点点很多人在下面游泳，
啊，
他那个天气蛮好的。他也没有觉得说是恐怖啊，怎么天气很好，然后呢，就看着那个海水也是蛮干净的，就像西澳的那些很漂亮的海。然后，但是呢，他就自己琢磨，他也想下去，但是他说这么高，我怎么下去啊？哎，这时候他回头一看，看见他妈妈跟他姐姐在挺远的地方看着他，然后没有任何表情。
嗯，这个很简单，这个很简单，这个他是上天了，应该在天界。
天界，我刚才讲就在天界了。
在天界，然后他的妈妈和他过世的那个人可能在天上。
他们还活着。
活着是吧？那是灵魂上去。园林，也就是
要走了，他妈妈
不会，也就是说他爸他妈妈可能原来是天界下来的。
哦，他姐姐也是。
也是，就是说他
信佛的。
对，所以我告诉你，就是这就是道理了。他上去之后看见那两个园林在天上的，实际上他们妈妈魂魄，你知道，当人睡觉的时候，他魂魄可以出去，对不对？
嗯。
那他妈妈和他姐姐的魂魄也会上去的。
嗯，
他上去之后就形同陌路人一样的，因为他不认识的。
今天他说从来没做过梦，他然后今天做了梦以后，他打电话回家说他妈妈已经小中风半个月了。
那就是魂魄上去了，明白了吗？
那等于说他妈妈以后去世以后会上天的。
应该是这样。
那他姐姐呢？
姐姐也应该上天。
哦，
明白吗？
他看见他老婆孩子在那个我跟他说那个仙池是吧？
对。
仙池里面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这是天上的一个地方。
嗯。
天上地，你知道天上还有瑶池吗？
对对对。
瑶池金母吗？
嗯。
对不对？天上有很多的名称，你只要念一个那个阿弥陀经里边都有的嘛，七宝池、八功德水，像这种经树啊，像这种都是天上的地方，所以像他们能够到这些地方啊，应该说是在天上。
哦。
所以说他们一家都修得不错。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但他自己说，我怎么下去？是不是他还没有修？他又想的方法，我就跟他讲，你让他念经，念佛的，念经的话，他就可以下去了。
对，
是这个意思。
念经的话，他想到人间去是吧？
不是，就是那个水里面游泳啊。
啊，他想下水。
啊。
啊，那没事的，这个在天界上想下水，这种是一种感觉。
等于说他们家现在都蛮好，那他妈妈会不会有事情啊？
会。
那他妈他姐都会，可能都会。
会，半年到一年当中，嗯。
几年中？
半年到一年当中。
那他妈妈是有可能，因为他妈妈小中风了嘛，但他姐姐还可以。
你就是没智慧，什么叫还可以啊？撞车撞死的时候还可以，
对，我
知道的。
可能是 accident 那种东西。
你这种突然之间碰到个事情，这叫还可以啊？你怎么知道啊？
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是梦中梦见一个活着的人。看见你向你走来，或者是跟你摇摇手，那个他要走了。
嗯，不要跟他多讲了，他不相信就别跟他讲，相信才跟他讲。
他会相信，他会相信，
好吗？
所以他才跟我讲。
OK。
他一个梦，有一个另外的人，他做了梦，就是在一个很开车越开越黑，然后后面有警车追过来，全部灯全部车前面车都不开灯，就只有后面警车闪着亮。
啊，很简单，地府。
地府里的车。
就是这样的。
哦，也有那个。
就是这样的，有警车，当然有警车了。我告诉你，
然后他
就是
很紧张的哆嗦。
当然哆嗦，很简单的。
哦。
就是裹上你，我告诉你，鬼道人间有什么，他就有什么。
哦，对。
很简单的。
那对这个开车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当然有影响了，他不好啊，说明他已经犯阴律了。
他追，好像他感觉是追前面的车。
追前面的车，他也有关系，他在下面也不好。
对对对。
说明他犯阴律。
嗯，犯阴律。
明白了吗？
嗯。
所以要缺阴德嘛，就这样了嘛。
对，缺阴德
背后捅人家，说人家不好，挑拨离间，
嗯，
伤害人
家。那他得要念什么经呢？化解
啊！你去看看过去，你看看这有多少有名的特务，对不对啊？过去赚，实际上特务实际上就是缺阴德。但是你要看看，你说你哪有几个特务特别有名呢？你能现在告诉我，你记得去住全世界最有名的特务有几个？明白了吗？因为这个事情是缺阴德的事情。不能做的，明白了吗？
对对对。
啊，这个
那他要念什么经去化解？
念什么经啊？
啊。
念什么经化解？那就是念一点那个消灾吉祥神咒。
消灾吉祥神咒。
再念点往生咒。他如果觉得他没有做错事情，就可以这么念；如果他觉得他已经做错事情了，应该念礼佛大忏悔文。
对。
明白了吗？
行。
好了。
好嘞，谢谢台长。
好，再见。
保重，
再见。
拜拜。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喂。
喂，你好。
陆台长，你好。
嗯。
我想就是请问你一个事情啊。
啊。
就是现在我在我母亲的门前盖了一个房子。
啊。
现在就是供家人在这个地方就是租来，因为我们这边有好多人都在盖了。
啊。
我想就请你看一下这房子能不能盖起来。
啊，今天不看的。
今天不看。
啊，你自己呢多念念经。你现在会念经吗？
会念会念。
会念经的话，你赶快念一点消灾吉祥神咒。
哦，每天都在念。
还要念准提神咒。
哦。
准提神咒，你就求观世音菩萨，你爱怎么说你就怎么样跟观世音菩萨说，但是要记住，你所说的事情一定要对得起良心的事情。
哦，我知道，知道。
明白了吗？你不要说我硬要想在那里造块地方，明明不可以的，那你拼命的求也不行的，明白了吗？
啊、哦，我知道，我知道。
一定要这样啊！
啊、
哦，大家都做的事情，你才可以做啊。
大家都在做，因为现在都是大家在做，我在做的这个事情。
啊，你多念念经嘛。好
的、
哦，
是的，
嗯嗯。
卢院长，还有一个事情，就上次就是，上次我电话打通了，你讲我身上有这个，我家小孩很不听话，你讲有这个天灵，我现在念了小房子，你要能帮我看一下子，我是中国是南京电话打过来的。
我知道，老妈妈今天是不看的，你要打电话是2465点钟。
啊。
246。好吗？
啊，行行行。
今天是星期天，不看的，今天只问问题，好不好？
问问题是吧？
啊。
啊。我想问啊，就是我现在我父亲他的身体不太好，那我现在可以再念什么经呢？
你赶快给他念大悲咒。
念大悲咒是吧？
啊。
还有一个，我原来也叫我父亲念的经，好像就是我现在我也就是害怕，就是会不会我这样念经，他的业障会到我身上来呢？
你现在念经是不是台长教你的这些经文？
哎，
你有没有念过人家的经文？
念过，原来念过几张经的。
现在呢，念台长的经了，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对。
那你要首先要记住，暂时先不要念其他经，就念台长的经，明白了吗？第二呢，你自己要明白一个道理，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给父亲念经，如果你怕灵性上升，你要给他多念消灾吉祥神咒。
就叫我父亲念是吧？
对，你要帮他念消灾吉祥神咒。
啊。
明白了吗？
啊，我知道，知道。
如果你不念的话呢，是有可能上升的。
啊，因为我给他念了几张经以后，头发掉了很多。
啊，那是过去了，嗯。
对。
你这个经不要说头发了，这个经蛮厉害的，不讲了，嗯。
啊，我知道，我知道。
嗯，这个经是和尚许大愿的，和尚尼姑念的。你说你有哪有和尚尼姑这个觉悟啊？你肯不肯把家里放掉到山上去做啊？你肯不肯放弃自己一辈子啊？明白了吗？
我知道，知道，
好了
知道
啊，嗯。
哎呀，太幸运了，谢谢卢台长啊！
好好好啊，再见，
谢谢，
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
喂，
你好。
哎，你好，卢台长，卢台长通了。
啊，
你好，是这样子，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上个星期五啊，就去，因为我刚刚找一份做房地产中介的工作，然后呢，我就去一个那 project 去问嘛，就是。他们就是说，就是要装扮成投资者的样子，然后去问一些那边的信息嘛。
啊。
然后后来我问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愚痴了。
啊。
装得很像。
嗯。
装很像，装很像，然后那个人呢也很热诚，然后跟我问了很多问题，然后问完问题出来之后呢，我心里就特别不舒服。一直到现在心里都觉得不舒服。
你说好不好？你告诉我这样可以不可以？
我觉得这是很愚痴的一件事情。
对了，就说明你的良心本性已经在发现了，明白了吗？
我星期五下午的时候，就是良心，就是心脏这里感觉像绞一样的。
对了，因为你是学佛的人，因为你会念经，你就不应该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台长就说叫偷鸡摸狗。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对对对，
你是一个好孩子，是工作就工作，学习就学习，对不对？人家叫你做坏事你就去做，那就是说你做的不好，明白了吗？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您觉得我这样应该怎么样处理？我去。
你赶快念礼佛大忏悔文。
啊，我当天念了四遍。
啊，不够的。
要多少遍？
你要念到自己心不跳。也就是说自己真正忏悔了，但是念礼佛大忏悔文有一个条件，就是念完之后不能再犯了。
知道知道知道。
如果你再犯的话，你这个就白念了，听得懂吗？
嗯，明白明白。我就觉得我当时特别特别愚痴啊。
这个就对了，说明实际上你不是愚痴，你现在是越来越聪明了。你当时的愚痴就代表你现在的明白、懂道理、有智慧了。明白吗？你当然愚痴了，装得这么像，骗人了。你不知道你这行为在骗人吗？
是是是是，我就觉得我自己金白脸，然后讲话脱口而出，不加
思索的。 就这么骗人家。
对对对对对。
你说可以不可以？
我将近到现在还在受谴责。
对了，所以这就是你的本性还是有的，你的学佛的佛心也是有的，说明你是个好孩子。如果很多人吹牛吹的眼睛都不眨，自己心里都良心不受谴责，我告诉你，这个良心已经没了，这个人就没有佛心，这个人修不好心的，而且这个人以后一定会倒霉。
嗯，
听得懂了吗？
我明白明白明白。那你觉得我现在这份工作还应该继续做下去吗？
你这份工作当然应该做下去了。
哦，
这份工作又不是叫你每天去这么吹牛啊。
哦，
那你就一次以后就不做了。如果老板叫你做，哎呀老板我很怕这种事情，我真的做不了，你找其他人去做吧。
哦，
你就这么讲不就好了吗？
哦，
你就跟老板说，我上次做一次，老板我真的不行啊。
哦，
我做其他事情都可以，这个不做
是吧？
啊，我因为我觉得我现当时心脏跳得不得了，我很难过，我心脏病转发了。
我觉得我知道，我不都是练筋练脚的吗？我觉得这么久了，我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
你知道人的良心不好，真的心脏会不好的，明白了吗？
我知道。
什么叫心如刀绞啊？什么叫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感觉。
对了，心脏病发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因为你良心受到谴责了。
对对对 对。
明白了吗？
哦。
所以要明白了。
哦。
跟台长修，就是要修出自己的本性出来。修得越来越善良，而不是修得越来越坏。
对 对, 对，
明白了吗？
而且我觉得也是因果果报很快啊。
当然快，马上给因果果报快，说明你的心里没有很多的肮脏的东西，所以他反应才快。
哦。
如果有些人浑身都是坏的东西，他的孽障已经根本使他经络都不通了。这个人整天吹牛撒谎啊，做坏事的话，我告诉你，就算他今天做完之后，他心脏都没有反应。那么没有反应，你说，哎呦。他没反应，那我还有反应吗？那接下来我告诉你，他的整个的污块全部弄他心脏，他心脏不要有事，一有事就救不了了。
啊，
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卢台长，那我再想问一下，那个念经的时候啊，就比如说昨天念经的时候，我念了108遍那个大悲咒嘛。
对，
念了最后，念了后来，好像我就感觉我念经根本好像就不经过大脑一样了。
哦，好，这个好事，
这个好事是吧？
好事情，好事情。
就是大脑是空空的，没有。
哦，那最好了。
没，最好是吧？
啊，这恭喜你了。
哦。
啊。
他是不是说念经念得多了可以入定，或者是怎么样？
念经念得多，实际上就是可以入定，但是呢，你不要去追求入定，让它自然的入定，听得懂吗？
哦。
就像你一天到晚做好事的话，你不要祈求领导表扬，到了最后人家说你好，你就成了。
哦，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啊，
还在就是念经念的多的话，就是说那个，比如说那个，我感觉有时候就是从背后的颈部啊，
脖
子的背后啊，
啊，
就好像变凉凉的。
哦，这个不好。
哦，不好是吧？
啊，那肯定有灵性来拿经了。
哦，来拿经了。
啊，拿经了啊。
哦，
明白吗？
是从外面的灵性进来拿经，还是身上的灵性？
是一般的是从外面来的。
外面来的是吧？
颈椎这个地方下面凉凉的，这个地方是可以进灵性的。
可以进灵性的。我记得我昨天练的是那个功德宝山神咒嘛。
哦，那有人拿了肯定。
哦，有人来拿是这样是吧？哦，
好吗？
那有没关系啊？
这个你自己多加一点大悲咒就可以了。
哦，多加大悲咒是吧？
啊，
那就先多练了一些大悲咒。
对，然后再念经，好吧？
我有的时候练那个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就也就是说我比如说一天练三遍，我练了第二遍的时候，我人发困，然后有时候或者第二遍的时候。人就是说感觉背后有凉凉的感觉
啊，这个凉凉是肯定是有灵性。
哦，是有灵性来了是吧？
你要记住，那你要记住，你以后念经睡着了也挺好的，睡得特别香。念睡着了很开心的。
哦，
就醒过来再念。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那好，还是就是那个，就是昨天那个星期五那个骗人的事情啊。我觉得我好像就是说感觉就是人在人家，我觉得我犯了很重的罪一样。
对了，你越觉得犯了重罪，实际上你的良心是显得你的良心越好，明白吗？就是好人不肯说一点点，做一点点做错事情的。
对对对。
啊，经常做了已经皮掉了，那个人已经不是属于好人了。
是吧？我觉得这是不是？我觉得我就犯的罪就好像是犯了那个要进地狱的罪一样的。
啊，那说明你这孩子还是很好的。你多多念礼佛大忏悔文，好吗？
要念多少遍？
真心忏悔，实心悔改。
好的。
这个一般的能够念个如果你真的心里这次伤了你这么重的话，念个49遍吧。
念个49遍是吧？
好吧。
哦，好的，好的，
好。
好的好的，卢台长，那您看一下，能不能再看一下我现在练的筋怎么样？
今天不看了，
今天不看是吧？好好，
好，
谢谢卢台长。
啊，对，
那我需不需要跟那个人就去道歉了？
啊，千万不要，千万不要。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哦，为什么？
不要不要不要，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你会给自己找麻烦的，嗯。
哦。
你不要去这样，这样的话，那你现在在公司你就待不住了。
公司，我就说我不是公司了，然后我就。
啊，也不要也不要
也不要是吧？
你只要心里忏悔就可以了，
哦，
不要去做，有些事情不要去画蛇添足了。
哦，
明白了吗？台长是为你好。
嗯，好，
明白了吗？
听台长的。
如果真的你是和尚的话，你肯定台长会叫你去检讨的，因为你现在境界跟他不一样嘛。和尚的境界是他无依无靠的，无所谓的。
哦，
明白了吗？
哦，
你现在因为还要生活。
对对对，台长，我就觉得人在这个世界上就很多压力啊。
对。
这和大和尚难多了。
对。现在你这孩子真的是好了，好吧？
哦，
台长很开心啊。
那我们应该还是就是应该好好的，就是说，
就好好修啊，
就好好修。
嗯，好好修。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我生存有压力啊，或者说不得已而为之的这种事情，
也不可以，
也是不可以的。
这个不能说生存，我没有办法。什么叫没办法？没办法，你就去杀人呐。没办法，你去抢银行，道理是一样的。没办法，你去天天到一些什么工作找不到，你去找一个天天杀鸡的，杀牛的，
嗯，
可以吧？当然不可以啊。
哦，
没办法，很多女孩子没办法去做妓女啊。你说可以做吗？
我明白了吗？
嗯，坚决记住，不该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没有办法，有办法了。你只要能够改正，你求菩萨一定会保佑你另外有工作的。
嗯，
没办法，实际上就是你的孽障所为。
嗯，
已经有孽障，你才会没办法。
哦，
明白了吗？
哦，
嗯，
明白了，
好不好？
嗯，好好好，那谢谢卢台长。
好，再见，再见。
好，卢台长保重啊。好，
现在这些小伙子台长真的非常开心啊，都个个都是已经在修得很不错了。哎，你好，喂。
你好，台长，听见吗？
听得见。
啊，你好，台长，您辛苦了，我是中国。
啊。
哎。您好，
你说
是中国
啊？你说，
我想请教台长我妈妈的事情啊。我妈妈今年49岁，跟台长的法门有10个月。
啊，
前些日子请台长看图腾，台长表扬我妈妈，说她很诚心，经文也念得很好，
啊，
但是身上孽障很多。
啊，
那么事情呢是这样的，就是2天前突然我妈妈右面的背脊上有一点很痛，受不了，然后呢扩展到手臂很痛，大半个背脊都很痛，晚上呢后半夜更重，然后我给他念大悲咒呢稍微好一点，实在忍受不了了，所以呢昨天呢烧了7张小房子，现在刚刚又烧了1张。他之前的病呢全是台长的法门教他念的组合经文，那么他念1-2个月呢全都好了，所以他这一次呢他不去医院，他说我要请台长给他看病救他，是这样的。那么我今天打电话就台长图腾打不通嘛，他这个情况啊该怎么办，
现在啊你我告诉你，叫老妈妈呢现在几岁啊？这个老妈妈
台长我妈妈是叫你69岁。
啊，69岁，
69，
你一定要叫他去看病的。
啊，一定叫他去看病。
啊，看完病之后，化验完之后，你再打电话给台问台长，台长会教你，好不好？因为先要看报告，因为什么呢？你要69岁是一个劫，是一个关，因为今天台长不看，所以我就告诉你是一个劫。
啊，
劫就是孽障所为。如果你让他还很痛的话，你先赶快让他去小房子归小房子烧，听得懂吗？
听得懂。
大悲咒归大悲咒念。
嗯。
好吧，然后要放生，然后呢，你还要叫他去看病，大概知道一个是什么病状，那么最好呢，台长给他看一看有没有危险。
好的。
好吧。
好的，台长啊。
嗯。你说。
台长是这样。好的，我下午就带他去看病啊。台长是这样，他呢是这样，就是发病之前呢去过医院看望。病重症癌症的舅舅，
哎，
舅舅是不学佛的。
哎呀，那毛病找到了，肯定沾染灵性了。
所以台长，我晚上半夜里给他，我请大慈大悲，请观世音菩萨保佑，然后我按在他痛的部位手，按在那里，然后念大悲咒，他就好过一点，慢慢的就好了。
你这个是跟鬼打架没有用的， 我告诉你，你妈妈去看了之后，你妈妈肯定心里想，哎呀，多可怜呐、啊，怎么怎么，想了很多话。我告诉你，鬼上身了。我告诉你，舅舅的，你舅舅身上的鬼到他身上来了，他怎么使劲啊？而且我告诉你，一般的，你去看什么样的病，生什么样的病的人的毛病，他惹在他身上也是什么病。听得懂吗？
哦。
比方说，你看的这个是生癌症的，你有可能生癌症。
哦。
是这样的。你过去看看很多医院医生，他这个医生是肝科专科的，肝专门看肝癌的，他最后就死在肝癌上了。
哦，所以我这个情况一定要跟台长讲清楚，就是我妈妈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台长在他发病之前呢，我做一个星期做了一个梦啊，我这个梦很短，就是有五六个社会上的小青年啊，他到我们家门口要1300块钱，然后当时我们家人很多，包括还有王人。
你不要讲了，我都明白了，我都明白。像这种梦中这么多小青年的药都是小鬼。
是的，然后
1300张，你知道1300块钱是多少钱吗？
不，人民币我不知道是多少钱，台长。
他不是说人民币啊，他说是下面的冥币啊。
哦。
冥府的钱呐、啊。
那小房子该多少张吗？
我看你念13张吧，先。
念好的，台长。然后他嘛，我们家人有说哦不给，然后他说不给我，统统带走，他就冲进来，然后我吓坏了，我关自己就飞掉了，我当时飞出去了。
你自己飞出去，因为你念经念的好，其他的人你也不管了。好了，被他们全部染上身了，实际上就是小鬼可以把他们魂魄带走的，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
人家典型的人要在，讲都不要讲的，嗯。
哦，那我妈妈就是这个看病归看病，然后小房子归小房子，赶紧做。
对对对，明白了吗？
明白了，台长。
好吧，嗯。
好的，谢谢台长，我看了以后再请台长看图腾。
好好好，嗯。
好，谢谢台长，再
见。再
见，
再见。
嗯，再见，谢谢，谢谢。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以后的，哎，你好，喂。
哎。
你好。
是卢台长吗？
是，嗯。
哎，太好了。
嗯、
我今天不看图腾是吧？
对，但是呢，现在呢，台长教大家一个方法，如果你真的有什么急事的话，你告诉台长，台长也能大概的给你说一下。除了不看图腾，但是台长可以教你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你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听得懂。
嗯，你说吧。
我给我解个梦吧。
你说。
我家小孩做的梦，他前一段时间他说，有一天，有个老爷爷。然后他在那玩，有个老爷爷就拍拍他头，然后又冲左面指了一下，然后那个他就问这老爷爷说，这个是你冲那边指是什么意思啊？然后那个老爷爷没说话，然后又拍一下他头，还是冲那个左面指了一下，然后这个老爷爷就是他后边有好多人，然后就他是从天上来的，他说就走了。
这个老爷爷告诉他是从天上来的。
不是，老爷爷没告诉他，就是他看见老爷爷跟他说完之后，老爷爷就飞走了。
啊，那就是天仙了，天上的天神了，嗯。
啊，那告诉他是什么意思呢？
告诉他什么了？
没告诉他，就是拍着他的脑袋，然后冲那个朝左面指了一下。
啊，朝左面指了一下，那是肯定给他加持。
啊。
加持，他肯定有一些问题现在没解决。那么从左面指，你要告诉我他心里有什么心事，然后你就想一想他在左面是什么意思，就明白了。
啊，我问他，他说他右面吧有一些小动物在那玩，然后那个左面呢是那个有那个就像那个小树林似的。
小树林。
对。
嗯，那就没什么大问题，叫他安静一点，叫他不要乱讲话。
啊，不要乱讲话。
明白了吗？
啊，明白。
树林是树欲静啊，树容易静啊。明白了吗？叫他在很多问题上叫他少讲话。
哦。
明白吗？
啊啊啊！明白了。
嗯、好。
啊还有一个、
啊，
有一天我做梦说，就是我一个就是已经走了好就死了好多年的人了，然后他开着车拉着我，然后当时我没觉得怎么样，我开着车拉着我就看天上就好像是海市蜃楼一样的。
对。
哎，那个楼非常漂亮，然后有一个人就朝海边去到海里去游泳。
啊。
看得非常清楚，然后我就走了，走了之后我就跟别人说我看到那个海市蜃楼可漂亮了、
啊、
然后我还问我家孩子，我说孩子你看没看着，我家孩子说我没看着啊，然后我又朝天上看，我看到的就是有好多鱼在那游
啊，你看的完全是天上的景色了，嗯，跟台上看的一样的，嗯
啊，我看的那个就是黑白的、
啊、
然后我再朝另一个方向看的时候，我看的那时候就感觉好像是就好像云彩一层一层的拨开
啊，
然后越看越清楚，
越看越清楚，这个就是你看到天上的情景了，海市蜃楼实际上就是天上的房子呀，就是天上的城市呀，听得懂吗？
啊，
明白了吗？
啊啊啊，那我梦到的这个亡人他开车拉着我，那他是不是也是管我要经文呢？
记住，凡是梦见过世的人都是来要经文的，哪怕不要经文、
哦、
我告诉你他来看看你啊、
哦、
明白了吗？
那明白了。那个，那我要是说梦到亡人，然后我写的这个小王子，我就直接写我的要经者，不写他的名字可以吧？是不是都一样的？
写你的要经者就可以了。
哦，
明白了吗？
啊，
你不要写他，嗯。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平时要是说在平时思想一想到过去的某一个亡人，他是不是会就会感觉到？
会，但是要看时间和地点的。如果你想他某一个亡人，你想的时间过长了，你一动心了，他就知道了。但是你不动心，随口想过就过去了，至少这个时间不能持续一分钟。
哦，
听得懂吗？
那我要是说想到他了，然后他就会来。
对，我讲给你听啊，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对不对？
对。
那么你比方说你在天上想一想，一动念，人家说天人的脑子，你一动个念头，他对方马上就知道了，也就是一秒钟的时间嘛，对不对？但是一秒钟在人间，就是相当于啊一分钟或者一个小时呀，这么推算的话，
哦、
明白了吗？
哦、
或者就是你想一天老想着这人，他肯定知道了，明白吗？
哦，
嗯嗯，
我说有原来我就梦不到他们，然后从我念小房子之后，有的时候我就想起来，然后就梦到的就次数就多了。
对了，实际上梦到并不是件坏事，很多人就是想梦见自己过世的爸爸妈妈，想看看他们，就是做梦做不到，听得懂吗？
啊，
好吧，你现在不要怕嘛，因为现在是为他们好嘛，念经给他们嘛。
啊，
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啊，好。
还有一个问题，同志，就是我要是晚上做梦，第二天早晨，记不住，这样的梦没有关系吧？
你晚上做梦，第二天早上记不住，那就是没有关系的梦。凡是有关系的梦，一定能记住。
啊，
明白了吗？
啊，那我要是晚上经常做梦，我就感觉我这一宿我好像都在做梦，然后是不是就是我阴气重啊？
一宿都在做梦的话也不一定的，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还是真正的冥界的事情多，这都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的，听得懂吗？但是呢，经常做梦的人也不是坏事，经常不做梦的人也不是好事。
哦，
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所以你不要去有关于这些事情没有关系的，听得懂吗？
啊，
好不好？
啊，那以前我就是经常做梦到我上楼梯。
啊，上楼梯是好事。
我上楼梯，我上之后，然后就找不到楼梯了，然后我再下一层，然后我再往上上。
下一层再往上上，你要记住，上就是好的，下就是不好，很简单。
哦。
事业上前途都是这样，上去就是好，下来就不好。
哦。
明白了吗？
是我上去的时候找不到楼梯了，就说明有阻碍呗。
那当然，找不到楼梯肯定不好的。嗯。
然后我下去之后，我再重上。
重上的话，楼梯有吗？还是没有。
能上去。
啊，能上去就可以了，说明你这个路走不通，你从另外一个路走上去了。
哦，
你就是跟在工作上面一样的，你有时候碰到这个领导不同意，你找了另外一个领导就解决了。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好吧。
我记得还有前一段时间就经常做梦到那个分房子呀，或者是买房子呀，之类的这样的梦。
嗯。
然后有时候还能梦到就是谁怀孕呢，或者是我怀孕呢。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你要是记得很不清楚的梦是没有意义的梦，明白了吗？
哦，
如果你怀孕也好，买房子也好，首先你先要分析梦，首先先要看看你最近是不是在做这些事情。如果没有的话，那才能忆梦；如果有的话，没有多大意义的。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听得懂吗？
那明白了。
好，再见啊，
再见，
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你好，
台长，台长你好，
哎，你好，
台长，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一个是小孩子可不可以上那个就是撤齿的那种幼儿园？
小还有你再说，
就是我上那个，我在那个去接送他的路上，还有在幼儿园门口等他的时候，都会念经，这个有没有问题？
像这期的幼儿园要是你自己的工作行为所定，因为有时候没有办法，大家都上了你就上，上了之后呢，也不要太多的顾虑，明白了吗？你念经了，到了church门口，到了里边就不要再念了，听得懂吗？你可以在里边说上帝保佑，没问题的。
我就在门口等他，就是。
对。门口等他可以念，进了church里边就不要念了，明白吗？
明白了。
好吧。都是一个上帝，但是也要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听得懂吗？
那你看会不会招惹灵性呢？在撤职上幼儿园？
这个事情呢要看了。比方说，如果有的街区跟那个庙一样的，有的街区里面灵性很多。
里面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听得懂吗？就是说，有的街区里面，比方说，也没有那个上帝的这卫护啊，没有上帝的照顾啊，那再加上很多的，如果有灵性，那么那也很麻烦。因为如果这个街区后面如果有坟堆啊什么，这个对孩子都不好的，听得懂吗？
分堆是肯定没有的。
那就没关系了，也不要太有顾虑这个。如果有条件的话嘛，当然最好不要。如果有没有条件的话也没关系，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这是一个，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还想说那个一心念佛呢，除了功课外，就是两三个小时以外的时间，就是行住坐卧的话，那应该念什么呢？
行住坐卧的话，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最近觉得身体很不好，多念大悲咒。精力不够旺盛，或者老觉得晚上做噩梦，就念大悲咒。那如果你觉得最近脑子浑糟糟的，什么都不听不清楚，搞不清楚，好像脑子有点不听使唤一样，智慧嘛也没有，那就多念心经，明白吗？基本上你不要离开这两个经就可以了。
走了。
明白啊。
还想说那个孩子的恋母情节应该怎么办呢？
孩子的恋母情节很简单，要看他的年纪。现在他的年纪很小就没关系，如果他到很大了他还有这个情节，那对不起，你就要念消礼佛大忏悔文了。明白了吗？就是如果很大的话，因为小孩子小的时候恋母情节那是正常的，等到他超过十几岁了之后他还有这个情况，那对不起，那就是可能是前世的冤结了。
好的，
明白吗？
那个韩姐台长，就是我跟您学佛，我觉得挺多东西都能够看得开一点了，想得透一点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小孩子这件事情，我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开放不下，我怎么才能让自己慢慢想开点放点？
你现在想不开放不下是什么事情，什么问题要分析的，听得懂吗？
就是只要跟他有关的事情我就很紧张。
那现在目前来讲还是
挂住的。
那目前来讲你还是属于正常的，明白了吗？那现在呢，如果台长要是帮你看看你跟你的孩子过去是什么缘，那么看得很清楚的。但是我现在呢，第一不能看，第二呢也对，有这个缘分你一定要放得下。你如果实在放不下的话呢，你要多念一点心经。
好的。
还有念一点解结咒。
我再念。
明白了吗？不要着急，没关系的，该放就要放。所以佛法里边讲叫放下万缘，明白了吗？
明白了，台长。
啊。
咱们你说那个怎么样？说那个水果柱，水果柱晚上提心，是不是就是说不要就是着在相上，然后 但是呢也不能活得空着，那心是不是住在那种清净心平等心上就是对的？
你刚刚
这样的、
刚刚没听清楚，正好小孩子在哭，你再讲一遍。
我就是说也就是说那个无所住而生其心，
对，
这个无所住是不是不要住在就是不得相的意思？
对，
但是呢 也不能住在空上，就是那个住在空上心就会心飘渺了，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应该住在心静心平等心上，是吗？
不是这么讲的，无所住心实际上就是把你的心不要去注定在，就是住就是居住的住，明白了吗？就是你不要把自己的心情放在某一个点上，比方说你这个点是很贪的，这个点是要钱的要名的，我这么一讲你就明白了，就我什么事情我都不动心，简单的讲白话佛法就是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我不动心，实际上就是不住心，听得懂吗？当你不动心的时候，你对什么事情就无所谓了，无所谓的人实际上就是空了，对不对？你有空的心，实际上你就是有这个境界了，因为你认为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假的，所以我没有必要去动这个心，所以我就对任何事情不住心，也就是我不住在上面，我不把这个心放在这个事情上面，那就叫无住心，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那
上次就不住在佛性上呢，也不住在佛性上。
对了，实际上佛性讲到底就是空的，佛性就是无住心，无住心的话就是当你这个心已经不去care这个事情了，你不去对这个事情特别的重视关心的话，实际上就想开了，你知道想开了表面上讲起来是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告诉我真正的没有还有没有啊？还是有的，明白了吗？只不过你没有了低档的境界，而有存在了高档的境界，那你说学佛学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最后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你说他有没有啊？他最后不是还是想要阿弥陀佛把他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吗？对不对呀？但是他是什么境界啊？他是高尚的境界，他已经是脱离了人家说低级趣味的境界，明白了吗？因为不是想自住在人间怎么好怎么好，而是觉得我以后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明白了吗？这个心实际上还是有的啊。
这不是空的，这我理解成清净心啊、平等心啊、慈悲心啊。
那我只要举个简单例子给你听就明白了。如果一个人在天上的话，那我们现在人在地上，我们是上不了天的，对不对？那你说到了天上是不是空的？我们飞机飞上去之后，你看云层是空的，这个空的，怎么坐得住人呢？人不是掉下来的吗？对不对啊？但是你说这个在天上的天人他为什么能够待在天上啊？因为他轻啊，他这个轻，你说他轻有没有分量啊？他轻也有分量的，小姐，空气也有分量，你知道吗？微粒子、微层子、微积分。哎呦，正好关掉了，哎呀，断掉了，真可惜。哎，好，那么只能回答另外一个听众电话了。哎，你好。
喂，你好。
哎，
您是罗台长吗？
我是
啊，你好你好，我是中国的。
啊，老妈妈你说。
啊，我是中国大陆的。
啊，你说吧。
啊，我请问您呢。我这个佛堂里灯啊。得需要多少啊？
佛堂的什么？你佛堂的什么灯啊？
佛堂里灯啊。
什么叫佛堂的灯啊？
啊，对。
要多少盏是吧？要多少盏？那你这样，你现在用的是什么灯啊？你告诉我。
那个，我用的是那个电灯，就是大炮子，红色的。
啊，我知道。你有没有蜡烛啊？点不点蜡烛啊？
点，我在念小房子的时候点蜡烛。
那你有没有佛灯啊？
有。油灯。
油灯一定要点油灯才能点蜡烛灯，才能点这个电灯泡。如果你油灯不点的话，你就不能点蜡烛灯和点电灯泡。
哦，
明白了吗？
是的。
好不好？
好。那个，我请问您哈，就是我家庭里啊，佛呀菩萨挺多的，一共10位。您说我还想请两盏那个就是莲花灯。行吗？
我已经刚刚跟你讲过了， 请莲花灯没有问题，但是呢，你菩萨呢不要请的太多，明白吗？因为你要记住啊，有时候我们有一句话说，请佛容易送佛难，请神容易送神难。因为你要知道，菩萨这个菩萨再多，因为并不是菩萨不好，你以为你请谁谁就来吗？
嗯，
你知道你请的这位菩萨不来的话，其他灵性上来了，你知道怎么办呢？
嗯，
明白不明白吗？
明白。
你比方说，你看过《西游记》的吗？对不对啊？
看过。
观世音菩萨那个像里边有一个妖怪进去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是。
啊，他一下子你拜菩萨，唐僧不是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拜吗？拜拜拜拜，突然之间、
嗯、
这个妖怪出来了，哈哈哈哈！
嗯，
听得懂了吗？
嗯。
你家里这么多的菩萨，菩萨都来吗？你家里是一个大庙吗？有这么干净吗？
是。
你有这么个道恩，能够请到这么多菩萨吗？明白不明白了？
明白了。
所以
已经请了有十年多了。
对了，那千万不要弄掉，就好好的念经就可以了，明白吗？
哦，好。
好好的念经，但是你要记住我一句话，一定必须要点油灯。
嗯，
没有油灯的话，你就不能点。其他两个灯，
这个油灯24小时不灭是吧？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这样。你记住我句话，以后拜佛烧香的时候你就点，点完了之后呢，你就把它灭掉。
全灭掉。
对。
嗯。
一个都不要开，一个都不开。
哦，好。
明白明白不明白？
明白明白，
好不好？
哎呀，还有一个我想问问您，就是这大悲水的问题
啊。
那个大悲水供几杯呀、啊？我现在供了一杯。
啊，不行，大悲水的话，你十位菩萨供十杯。
哦，
明白不明白？
没有这么多力气供小杯可以吗？
供小杯就是小杯，哪怕一点点都可以。
哦，好。
好不好？
好好好，
嗯，
好好好好好，
嗯，
太好了。
好的。
那个，我想问问您哈、
啊，
就是我们给您打电话很困难，请一打不过去。
对。
如果说我们要是说自己没找您看之前，我们可以念小房子吗？
完全可以。
嗯。
完全可以，
哦、
老妈妈明白吗？
嗯。
嗯。
明白。要是念越多越好，还是？不要念太多了
哈。不要念的太多，那个越多越好呢，就是把它慢慢的存起来，存在自己的档案，
嗯、
等于说写上你自己的名字的要经者。
嗯，
听得懂吗？
好。
然后呢，后面呢、
嗯、是、嗯、
后面的是
还有一个陆台长
啊，你说。
就我打看了您的书和看了您的袋子
啊。
我原来胃口疼了10多年，
啊，
哪看都没看好。我们天津的这些居士，凡是跟我接触的人都知道我胃口有病，
啊，
哪都看不好。
啊，
我就写上您这本书和袋子，我自己啊打不通电话，我就念小房子。
对。
我念了9张小房子，我现在胃口不疼了。
你看。
哎呀，我感谢您了，我跟所有我认识的居士都宣传了。
啊，
我给他们印书，给他们印小房子。
太好了，你谢谢，多谢谢观世音菩萨啊。哦
啊，我也得谢您呐、啊！
谢谢关心。
这么多人没给我看好我的胃口。
几十年的病。
就是现在还有点不老舒服，可是不至于疼了。
对。
那个我3天5天准疼一次。
啊，你知道，如果这个毛病再看不好的话，有可能会转变，
嗯、
你听得懂吗？
是。
所以不能身体上。
所以我看您书，我看您那书看了5、5遍了、
啊。
我一开始不敢写小房子，怕写错了。
啊，要写。
看书看袋子。
啊，你一定要做到。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您，我们想要您最新的资料，我们能收得到吗？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打那个92832758。
嗯。
明白了吗？
打一个，我写一下。
这个电。电台里有一个电话，
喂，
打给我们秘书处92832758。
92832758。
2758。
啊，
嗯，好吧。
可以跟他联系啊。
对，你问他我们要一些书什么东西，怎么联系，他会告诉你，
嗯、
好吗？
好，
再见了，妈妈。
谢谢您，卢台长啊，我这胃口好，我实在感谢您。
哎，
这么多年都知道我胃口不好，
哎、
在哪都看我钱也没少花，没治好过。
对对对。
到医院看去，他就说我是浅表性胃炎，这有嘛事儿？
好的好的好的，老妈妈。
啊，谢谢您吧，就您那小房子把我救了。
好的。
我胃口一扛，我必须得上扛一天，起不来了。
啊。
什么药也不管用。
好的。好，再见啊、哦！
所以说，我也给大伙呀，就宣传我这卢台长，我就我还没给卢台长打通电话，我光写了小方子，我这胃口就好了。所以有好多人现在啊，都在写您这小方子。
好的。
就是电话打不过去。
好的，老妈妈啊。
嗯。
那就这样。
哎。
再见。
哎。好，回见，谢谢您啊。
再见。
哎，好。
好，那么这今天呢，有意思，台长再给大家多加一点时间啊。哎，你好，喂。
哎，台长你好。
啊，你好，嗯。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啊。
就是说，嗯。
你说。
就是说，那个湖里边、河里边有一些鱼不是我们放生的，
啊、
我们能不能去他们念往生咒呢？
不是你放生的你就别去念，因为你要知道你这个是救助大众了，你听得懂吗？
啊，
你说救助大众好不好？当然好，但是问题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啊？明白了吗？
哦，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那些生癌症的人你去救他们，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啊？你还没去救他们了，你自己倒得了癌症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那就是说，比方说我们想去这周边的一些河呀、水库放生这个鱼，可是还有人在那边钓鱼，那我们能去放吗？
你尽量避开他们，不要让他们看见，放照样放、
啊、
没关系的，好不好？
哦、就是躲开这些人，到没有人的地方去放就可以，是吧？
可以的啊，你不要去管他们，不能说因为你这个慈悲心，因为人家在钓鱼你就不放了，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那这鱼如果放进去了，被别人钓走了，它死了，那不是变成我们又害它了吗？
你想想看，我举个简单例子，那你说一个人关在监狱里，你是把他救出来好，这个人本来就是应该死掉的好。比方说当年希特勒把那些犹太人都作为那个杀人的地方，你说你能救出来之后，万一被德国人再抓进去怎么办呢？你说你救不救他？
明白了。
明白了吗？难道就是因为你怕他再被德国人抓进去，你就让他关到集中营去，让他煤气把他熏死啊？
好的，我明白了，台长。
明白了吗？嗯。
嗯。
记住，我们救人的心永远要有，不能说因为这个事情没有解决，你就不能。那你说，你今天为什么我不吃活的海鲜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我就算不吃的话，他们也会被人家杀死的。那你去吃啊，你去吃啊。
嗯，好的，我明白了，台长。
好，还
有一个就是说，我看见有人写说那个鱼子可以放生，这个是可以放生的吗？
鱼子可以放生，嗯，要活的。
那个鱼别人杀，可以活的是吧？
要活的，嗯。
哦。
要记住。
还有一个。
要记住，不要专门去买人家，本来这条鱼还没死了，你说那我要放生鱼子，你把它宰了，我把那鱼子拿下去放生。人本来还没死呢，你都被你弄死了，就等于就这样，你妈妈不管了，把孩子，我们要好好保养孩子，妈妈死掉我不管了，明白了吗？
啊，明白的。
嗯。
就是开始还有一天我烧小房子的时候，
嗯，
我上那个星期不是三炷香吗？
对。
我上第三的时候，就中间的那一炷香，我一点燃了，它就马上。烧没有了，
啊、
是怎么回事？
像这种香，如果当中烧没的话，我告诉你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是香的质量不好，还有一种它是有灵性来了，明白了吗？
是，我是点的新香上的。
哦，新香啊，那就是没有香的，没有香你怎么看得到这个香没有了？
就是我就是自己上新香的时候，我自己感觉我就是点燃了三根香嘛，三柱嘛，然后我一举起来的时候，马上中间的那个就烧没了，然后我就再去点三根，然后中间的那个马上又烧没了。
啊，那就是说
我就一直上不上这个香
啊？那很简单，你心不纯呢，嗯。明白了吗？
我
心还是不够纯，至少说你在烧香的时候，你脑子里想着要求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已经占据了你马上要烧香的位置了，听得懂吗？
就是我烧香之前
占据了你的位置，比方说举个例子，我们今天要拜观世音菩萨，对不对？我刚刚要拜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想到观世音菩萨，这个家里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个纪念已经比烧香还重要了，听得懂吗？
哦。
对不起，你的心香就烧不成了。
哦，是这样子。
明白了吗？嗯。
嗯，明白了。
好不好？嗯。
好的，谢谢台长。
啊，那就这样。好，再见啊！
谢谢，
再见。好，那么台长也特别喜欢啊，跟大家讲啊。哎，你好，喂。
你好，哎，鲁台长，还能问几个问题吗？
哎、啊，你说，你说，嗯。
哎，好，有问一下那个一个那个修行上，就是鲁台长，你说每次我们念礼佛大忏悔文，然后之后就会把念到后，就一定程度会把灵性激活。
啊。
我想问一下，那个如果一个人是不好，身上不好，他是做了孽障，他身上有黑气。那个灵性我是明白，就是以前如果做了坏事欠了别人，那是灵魂，要么在地府，要么野鬼。那这个黑气激活怎么会变成了野鬼？就是怎么会变成灵性呢？因为黑气。
那讲给你听好吧。那个孽障是什么呢？孽障比方说你前世也好，今世也好，当你在做很多坏事的时候，就相当于台长讲的简单一点，就相当于你做出一件坏事之后，你已经留下一个黑点了，一个污点了。
啊，
明白了吗？那么这个污点呢，非但你，比方说你这个人前世做过坏事了，已经判过刑了，但是这个判刑之后，你这个档案呢是跟着你的灵性走的。
啊，
明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叫业障，业障所以的业障，就是灵魂当中，如果你犯过罪孽的话，它是一直会跟着你的灵魂走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那么接下去台长跟你讲，那么这个灵性呢，到了这辈子了。到了这辈子之后呢，你比方说你前世做过很多坏事的话，已经这个灵性在你胎儿胚胎里面形成的时候，你这个灵魂上已经有很多污点了。当你一到这个小孩子身上的时候，实际上他这些黑气啊，那些污点啊，这些孽障啊，已经分布在你全身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接下来你的孽障越多，分布的面积越广，那就是中医讲的，就阻碍你的经络不通了，阻碍你的气场不通了。就说人家正常的经络走啊，身上的气场走啊就不通了。所以经络不通、气场不通的人，在我们人间讲起来，这个人运程就不通。
对，
身体不好的人运程总肯定不好的，对不
对？
对
的，对的。
好，那么讲给你听了，那么在人间继续做坏事，对不对？好，那么在身上呢，继续有恶的一团团黑气和一块块黑的东西上去，那就是台长平时看到的没有动的，就像地雷一样，它还没有爆炸的定时炸弹，这实际上就是孽障。明白？
对。
那么黑气，那么孽障什么时候才会把它一下子爆呢？比方说，你前世做了这个事情，在今世还要受报的话，应该是46岁。但是你还没到46岁的时候呢，他这些黑气都在你身上，但是并不代表你46岁就不会报，叫这个时候没到，时候未到，就是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这就是为什么算命的人能算得出你46岁有个灾，你39岁有个灾，你68岁有个灾，这就是孽障的爆发时间，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那么你如果现世报做了很多的坏事，你不断的加强，加到这个黑气性不能容忍了，对不起，你就提早报了，这就叫现世报，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
鲁台长，
哎，你说，
鲁台长，您说那个，就是有时候念礼佛大忏，我们念七遍，念的次数够多了，会把那个激活。
对，
我不，这个黑气，因为黑气不是灵性啊。
好，讲给你听，你知道黑气是孽障，对不对？孽障是有什么东西形成的，是由你的灵性集成的。那么什么叫灵性集成呢？你杀了一个人，你是不是人家这个鬼就跟着你了？是不是灵性？
他有时候那个鬼户会在地，他一直跟着这个人，不是在地府里啊，不是上。
没有。比方说你前世杀死一个人，对不对？在地府上，这个人的灵魂下去了，他可以再投胎，对不对？
对啊，
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他在你的80田中已经种下了这个烙印了，这个烙印就是个档案，实际上跟这个灵性有关系吗？也有关系。你说没关系吗？也没关系。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
就是说你做过一个坏 事的档案跟那个你以后毕业之后有没有关系？没关系，但是你要调查起来，到时候要算账的时候，怎么就把什么大内奸、大公贼什么都全部挖出来了？听得懂了吗？
我听懂了，就是说 ，OK。
就是说孽障，你到你如果现在为什么念礼佛大忏悔文可以把孽障激活，他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孽障本来到46岁要爆发的时候，你把它不停的念，好，这块地方呢慢慢小的就化掉了，小的孽障呢就礼佛大忏悔文可以消掉，但是大的呢它出来了，出来了它本来的地方是可以让你中风的，但是呢它就让你摔一跤没中风，血压高，然后呢因为你念了这些经，念了小房子之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不会完全没有的，但是一定有的，明白了吗？
对，明白明白，肯定要照一下，这我是明白的。
对了
那我就想着，就是说那个，就是说这个，因为黑气我也明白，但是说就是说突然那个黑气激活的变，突然那个灵
魂。对，你要因为你要记住一句话，我讲一句话你就明白了，黑气我们暂且把它把它说成是火药，明白了吗？火药在身上越多是不是越容易爆炸？
对，
那么这个火药是不能爆炸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灵性它就是药引子，就是火台。听得懂了吗？
OK， 听懂了 OK 明白。
我台长跟你讲话很开心，因为我台长一般不要讲到底你就能明白了。
明白了，谢谢长。
明白了，
明白了。台长的问题吧，其他问题是宇宙的，有什么样，就是说宇宙中的黑洞是怎么回事？台长，这是黑洞，
实际上在宇宙空间当中，黑洞也好，实际上就是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体，对不对？一个人体健康的发展，它是不会生什么病的，对不对？那么你动了太多的坏脑筋啊，那么是在意识上造成很多的罪孽，那么你在身体上经常的这里摔伤，明天这里敲伤，这里流血，就是像现在我们地球上天天的地震啊，什么东西不好了，然后呢再加上呢有比方说在地球上挖了下面嘛，挖得很深，把那煤炭把石油都挖掉，然后呢破坏生态平衡，把树木全砍光，你说这个人体的 body 已经受到影响了，对不对？
对的。
好，你说这个保底受到影响之后，会不会这个人身体不好的时候，身体上会不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怪病啊？
对呀。
这个宇宙空间，你说地球和宇宙和天地有没有联系？
有啊。
好，这个都是证实的问题。那你说地球上的灾难就会影响到宇宙上的灾难？
又明白了吗？明白了，我已经明白了。
好了，
那个还有问题，轮到你以前讲那个金银钻石啊，这些都是能够辟邪的。
对。
那个银的这个东西，它也是银色的，它因为您还讲过那个银色是会招灵性，会还说就是银子这个东西，就是尽管它是银色也不要紧的。
银色的东西千万不能带。
那银子自己本身就是银色的，
所以不好。银子，所以你说说看，钱是属阴的，所以银子也是招灾的。过去多少人为了银子死掉，过去多少人为了几两银子，你知道这个银子属阴的，所以跟现在的钱是一样，钱也是属阴的，银子的东西因为地府在用，所以人间用了就会倒霉，就会惹鬼，明白了吗？
明白了。金和钻石是好的。
对，所以有句话跟你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你这个钱你如果在国外的钱你拿到中国去，如果那时候不能用的话就没关系，如果你拿是人民币，人家如果你拿我们的钱，他就可以跟你来交换了，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了，听得懂了，
明白了，
明白了。那个台上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坐飞机啊，这个飞机以前北极不让飞的，现在它让飞了，就是为了节省航道，经济停。结果在北京见到这个坐飞机看到那个几千公里长那种极光啊，这个是怎么讲的？因为是这个不是佛光吧？
我告诉你，像这种看见的北极看到的那些光，要记住，在光速世界，在天上呢，光子世界，实际上天上这些光子世界、光速世界，就是台长跟你们所说的天上有十重天、十界天，明白了吗？
明白了。
实际上就讲的再仔细一点，是33层天。那么每一层的天，你越上那个地方，你就能接近人家的国家，就是接近他们的灵界，明白吗？
哦，那是灵界的一个灵
界。对了，就是现在美国很多拍的很多电影，像你们在美国看的那些电影，全部讲的都是天上的事情，就是外星人来进攻啊，什么东西，实际上是另外一个空间的人和人类已经开始发生一些接触了。
明白了，明白了，
什么都明白了。
明白了啊，最重要因为那个刀是阴物啊，刀这都不好的东西，那枪也算了吧，就是打子弹的枪。
对，打枪，枪也是属于阴物，所以枪和刀什么武器都要藏起来的。
这个就像我们修佛的人，因为就美国也是现在有种末世心态，大家都是上街去买枪来防身。后来我这很犹豫啊，这个就说因为
你如果要买枪的话，你可以买，你买枪的藏在家里把它藏起来，碰到紧急的情况，你按照美国的法律走就可以了。
啊，但是如果我心里很，因为我又是心里很矛盾，因为心里很诚的话，应该菩萨保佑，应该这如果我是按做个佛弟子的话，这个事情不会发生我身上。我因为有枪的话，万一还会有，总是有可能会夺去枪这个东西叫自卫，自卫就会夺取别人生命，这个
对
感到
对，这个就是很简单。我觉得你应该不要去管这个事情。如果你真的观世音菩萨保佑的话，刀枪根本上不了你身的。
OK，
而且我告诉你，你买枪的话反而会惹火上身。
对对对，我明白你的意思，排长。
明白了吗？
我自己中了一个阴，我明白了这话。
你自己，比方说你自己中了这个枪的阴了，所以你就会碰到枪的人。所以很多人打拳的人总是手痒痒的，跟人家要打一打，比一比，最后就被人打死了。
明白明白。
你不学打拳的话，你倒活得挺好；你一学打拳的话，被人家打死了。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了。
嗯，好。那这也问你个玄学的问题，排长，那个你说那个。你以前讲二四六都是好日子，然后若算碰到双日也好日子，早上六点或八点就是双十也是好日子。因为我像那个易经理啊，他说了他们的吉时都是不太一样的，每天都在变，说白虎时啊，青龙时啊，就是这个只是不同法门对吧？就是说我们
不有他们讲的也是有道理的。那么台上讲给你听，那个易经也好，首先易经是东方人研究的东西，对不对？东方人研究的玄学，对不对？那么现在你在美国，你说你的方位改了没改？
已经对北半球就也
好了，
也对，
明白了吗？你现在在美国过年，你是按照美国人的时间，还是过新年是按照美国的时间，还是按照中国的时间？
美国的时间。
好了，还要讲吗？
对，
很简单，它已经在变了。台长跟你们说的二四六是根据你们，比方说夏令时，本来比方说是一点钟，现在变成两点钟了，那你还是两点钟，还是计时啊？听得懂了吗？
明白。
因为它天时已经在转了。
对。中国那个易经是以黄河流域做的。
对呀，那所以很多黄历，你说拿到西方来，那个为什么人家要用那种星座而不用黄历呢？
明白，明白。
明白了吗？
明白。他想问一下那个我太太，如果她手上想戴点，就是卖的很便宜那种，蓝色的 gemstone 叫奥
蓝，我就跟你讲，这蓝色的东西少戴。
啊，那是戴红色好对吧？
对，红色或者黄色。
那我门口挂的红灯泡也好的，对不对？
都是好的，红灯泡也不要挂在门口。
红灯泡也不要挂在门口。
啊，不要挂门口。啊，这不能灯泡的啊。红灯泡你要知道是阻碍，你开车你还不知道，碰到红灯你不就停了吗？
明白明白。家里放红灯泡呢？
家里放红灯泡也不要，你这是校正过往，就是过偏了，不可以的。
明白。
你看紧急情况下才是红灯啊。
明白。
消防队救火才红灯，你家里挂红灯，人家吃。好了，好吧。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自然界一个没明白，为什么动物然后飞几千里的去迁移呢？我一直不太明白，它为什么就是说它这些地方也有吃的，非要飞到几千里外？全世界动物都有这个习惯，这为什么呢？
什么？我没听懂。
哦，这个动物的迁移啊，我以前
迁移啊，
不明白，真不明白，为什么到了就是说千里飞到一个地方几千公里远啊，然后每年这个多少它永远不变的，全世界动物都有，就是说
对，这个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生态，这个是要讲到天地人了，生态的平衡的问题了。 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做人为什么你有时候大部分的人当时都要，比方说广东很多人沿海地区的人全要出国啊，
哦，
明白了吗？
哦，
它是有一个生态的问题的，我跟你讲好不好，还有一个是遗传的问题。
OK，
基因
有的，就是
对啦。为什么你说沿海地区人全部跑到东南亚去了，出国去了？
哦，
那为什么他不在广东啊，在那福建呢？明白了吗？
Okay, okay,
好吗？
研究过的。OK， 好，好，谢谢台长啊。
啊，就这样啊，再见，
okay, 再见，
再见。
嗯，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超时很多啊，一个小时二十四分。那么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因为听众问的也挺精彩，台长也挺喜欢讲的，所以呢非常开心。好，听众朋友们，请大家记住，要跟台长见面的是下个星期天两点钟。那么同时呢，这个节目在今天晚上十点钟可能会提前一点跟大家再播出。好，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其他类别的节目。